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夏一小师姐粗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一小师姐。
那本期节目咱们来聊点啥呢？我的小师姐。
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人性中关于善良的问题。
对，善良啊，哎，咱先不说，咱先说夏一终于又再次回归了，是吧？呱唧呱唧啊。这个其次呢，咱们再聊这个善良这件事儿啊。这个虽然我们最近也看那个比较热门的电视剧，叫什么来着？不够善良，是吧？
嗯。
但是呢，这期节目我们也不会聊这个剧啊。关于善良这个话题，它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情绪或者是灵感的，其实是来自于张志顺道长的一句话。他在一个采访视频里面说的，大意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有一次他的师傅就跟他说，如果你跟着我专心学道，你就学道，不要学其他的，尤其学艺，是吧？我不叫你学，你非要学，学了以后准叫你后悔啊。他说因为学这些东西呢，会把你的心都插到一边去。一个病人，你一下药，你一扎针，有的时候确实能给人家看好了，但是时常这个病人他也不会好。那不会好的这个病人，他的心就都挂在你的身上，很伤神，伤神。
嗯，
其实这块吧，尤其是我相信很多医生啊，或者是学医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一个善良的医生，他在解决不了病人问题时的那种情绪上的痛苦，以及他的一些自责也好，或者是一些久久不能平复的心情也罢，尤其是如果这个病人他是正在面对生和死的问题的时候。
嗯，对。
尤其比如说夏医他就有一个姐姐。
对
啊，就是急诊医生。哎，每次我们见面都会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啊，甚至你的一些善举，就是你是为了让病人好的一些举动，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在病人家属那里看成是一种变形的那种，好像是要伤害他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确实很容易郁闷啊，尤其是如果他本心善良的话。当然我们说张志顺道长一生悬壶济世，心系苍生，功德无量，修成大道，对吧？
嗯，
肯定是那种用算命算不准的修行人了。这方面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也担得住这份因果。
对，
但是他的这句话也说出了我们很多普通人的一些困境。因为我们普通人他担得住这么多生和死的因果吗？或者说在面临选择善良慈悲怜悯的心的时候，可能就会生出一个人生困境，就是是不是我们在选择善良的时候，你同时也会让你的生活或者人生命运暗自付出一些代价？哎，你愿不愿意为这份善良付出一些什么？又或者说，你是否要为这个善良在源头上计算一下它的价格，是吧？
嗯，
那你这时候又会回想，但是我这样的发心是对的吗？对吧？又会有这种困惑。又或者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个行善是你在这个积德嘛，积累福报嘛，对吧？但它是一种延迟满足啊，和没那么善良的当下的即刻满足之间，你又会怎么选择？能生出来很多很多这样延伸的问题点，对吧？
嗯，
而且它又涉及到不同的人的人生层面和时间的维度，就很容易交织在一起，让你特别错乱。所以如果要看你能不能担住这份因果，我觉得不妨，哎，咱们先从咱们的老本行，是吧，从命理这个角度，从命理的一些古籍经典里面找找看，找找看我们这些普通人世俗社会里的慈善之人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行。
对
吧？比如说我就推荐大家看一看十分经典的一篇命理赋文《济善篇》啊，也是因为我刚讲过啊，这个《济善篇》里面就有那么一句经典的段语，这句话说的就是原文啊，素食慈心，印寿逢于天德。什么意思呢？就是素食，吃素食嘛，心慈嘛，心慈面善那个慈心啊，印寿逢于天德，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一个心地善良而吃素的人，是因为具备了印寿，就是印星嘛，正印偏印那个印啊，这种食神的食神特性，以及天德贵人啊，或者叫天月德贵人吧，这个神煞的一种能力啊。我们因为我们通常来说，天月二德，天德月德能解一切苦厄，是个大贵人，是大吉的。而且渊海子平版本的这个《济善篇》里面也有一个原著，他是这么解释素食慈心，印寿逢于天德这句话的。他说的就是，如命中犯凶神恶煞，啊，这个，就是说你日主，你这个人是吧？你的命局里边有一些凶神恶煞，对吧？你自己遇到一些凶神恶煞，若遇天月二德救之，则凶不成矣。啊，就是如果你有了天月二德这种贵人入命帮助你，这个凶神他就凶不起来，他就没有凶性了， 啊，印寿本慈善之神，又逢天德月德相助，主人心慈而实斋矣。啊，就是我这个古人经常用这个吃素来代表这个心慈手软那种感觉啊，就是有面善那种感觉，就是说就是说印寿本身就是慈善之神，如果又逢了天月德贵人相助，那这个人就一定是一个大善人了。所以我们说从古籍赋文里边对于慈善之人的理解，其实你翻译成白话文是要分两个维度两个层次来看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具备这种印寿所代表的仁慈的食神特性，这是一个基础，就是你的人生的那种底色基因，对吧？你的这种心性，慈善的心性你首先是要有的，你要仁慈。其次呢，他说了第二个同样重要的条件，就是你这种具备仁慈底色的内心心性还要遇到天德贵人和月德贵人的救助，最后你才能真正的成为素食慈心之人。翻成现代文其实简单两句话，就是首先你要有善良的心性，其次你要有行使善良的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对，
我们普通人有的时候陷入自己介于善良和不善良的这种困境之中的时候，往往就是把这两个条件这两个维度的东西混在一起了，混为一谈了。
对，
所以你看古书古人面对人生真的非常有智慧啊，就两句话把它说得很明白。这个道理，你不但要有印寿这种心性，同时你还要有天月德贵人的这种能力才行啊。我在没帮助别人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的本心并不善良。当有人需要被救助的时候，那我恰好又没有天月德这种贵人的相助，我没有行使善良的这种能力。如果此时行使善良，我很可能就会超出我这种能为善良付出的这个界限了。我举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就是如果那我心善，我希望世界和平，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善良的心性，我有印寿是吧，我有这种心性，但是我有这个能力让世界和平吗？啊，没有，是吧？就是那个笑话，说让于谦变好看和让世界和平这个之间做一个让上帝做选择啊，上帝最后很不情愿的把让世界和平了，是吧？就这种极端条件的情况下，咱们是肯定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啊。其实这个时候反而不会让人有任何的负罪感，或者进入这种道德的困境之中，啊，显得自己善良或者是不善良。但是当这个设置的条件逐渐和现实的差距慢慢一点一点缩小的时候，缩小到一个既可以又不可以的那种暧昧的模糊的临界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问题来了，就会在某些事上发出一些疑问。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吗？那我善良，我为啥不愿意为善良付出一些代价呢？那即使我付出了这些代价，我愿意我做个善良的人，那我能承担得住善良这件事儿带给我的一些因果吗？这个就很难说清楚了。
对
啊，不过到这儿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先不着急定论，对吧？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当时在网上也很火，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印象啊。虽然我没有办法核实最终这个真实性，但是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我相信大概率是真的啊。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清华贫困生在学校的树洞里讲述自己这段求学生活的一个经历，当然他讲的时候是匿名的啊，他最后也没说自己是谁。你看基本上就不是他，我想他的发心也不是为了流量直播带货那种啊。
对，
就很多网友就说他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宋东阳马生旭的故事。
嗯
啊，大概就是说作者来自一个贫困家庭，没有办法负担学费，在自己得到了一些周围人和一些企业的那种捐款呀帮助之后呢，自己就说他每年都要写两封感谢信，一封是给发放奖学金的企业，一封是给什么清华大学基金会的等等等等。然后后面的日子呢，通过别人的帮助，他慢慢的通过自己兼职家教啊，有了一些稳定的收入，然后也最后获得了保研资格，慢慢生活好了起来。最后呢，他从研一开始就主动放弃了，因为他还是贫困生嘛，家里是实在是没钱，放弃了一些补助的申请，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因为他生活慢慢好起来了，虽然也有点这个辛苦吧，和别人比起来还是条件比较差的，但是呢他还是每个学期都拿出3200元资助了4名家乡希望小学的孩子，而且每次回家都会看他们啊，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如何如何怎样怎样，最后还说希望未来有一天自己能真的像清华的校友一样成立基金会去做一些实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励志故事啊。他之所以写这些经历，他的起因是作者在原文里面说呢，在清华的树洞里，我看到了一些 领国家助学金的同学大手大脚，也看到了一些同学好像并不困难。我更看到了许多拿了学校的奖励，可是连感谢信都不愿意写，觉得很麻烦的同学。我想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们听。我来自单亲家庭，家里是困难户。从我上大学起，家里就拿不出一分钱了，5000元的学费，750元的住宿费，这些费用在7年前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天文数字。他说，我是当年的省前10名，所以入学的时候有5000元的新生二等奖学金，同时呢，我也有5000元的助学金。最后呢，我还会一般从不同学院、不同名义企业家类型捐助的这些奖学金中获取大约3000元的这种奖学金。这就是我一年的全部，扣掉6500元的学杂费，恰好还剩下一半的钱，就是6500元。我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花一半的钱，留下一半的钱来买电脑，买必须要用的电子设备。3200元分到8个月，1个月就是400。我在大一入学的时候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我知道我每个月只能花400。我还记得，刚军训的时候，中午解散以后，大家去食堂吃饭，排的最多人的地方，知道是哪儿吗？是吧？他说是饮料窗口和西瓜窗口。我看大家吃西瓜，我都是咽咽口水，默默的喝水瓶里的水，心境自然凉。告诉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只有10元的伙食费。当然，我很感激学校，我也占用了很多的社会资源，教学楼、图书馆、系馆都有免费的水。我一般都是拿着两个空瓶子，10点左右回宿舍之前灌满它，作为晚上喝、漱口、洗漱等等的这种水。这个习惯我坚持了2年，在2014年的时候，图书馆2楼还没有装修，李文仲馆也并不存在，那里实际上是有很多电脑的，可能就是留给我们这些没有电脑的同学吧。当然，他说也感谢那一年的企业家，在我刚入学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一辆爱心自行车，还有一部中兴的手机，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部智能手机。当然，这个作者还写了一些很具体的故事啊，在播客里我就不赘述了，因为他那个帖子实在是很长，我会把原文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边，当然也会发在公众号里边，回复今天的日期2024-0508，大家就可以看到链接了，而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当然这个故事啊，我们话说回来，最触及到我的或者说让我感受最深刻的其实是有两个点。其一是说他写自己在2019年研究生生活开始后，系里的负责老师也不再和本科阶段相同了，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我在大学刚入学时候的那个原点，仿佛回到了2014年的夏天，第一次踏进校园，看到新生们军训，我仿佛又回到了买不起东西的日子。我尝试了一下，看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住当年的状态，发现还好，技能包还没有丢。系里在这个时候又发了这个邮件，询问是否有人需要助学金。这一切就像是本科发录取通知书时，我收到困难自助信一样，只不过时代变了，当年是纸质版，现在呢，都是电子版了。可是我思考了很久，最后我没有要。我知道，也许从客观上说，我依然属于学校里边最困难的那批人，我依然可以去争取，但是呢，我和我自己比，我发现我可以养活自己了，我可以自力更生了，那些钱就像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我决定还是把它留给更需要的人吧。这就是郭女士在信里告诉我的。这个郭女士是资助她的一个企业家，她每年都会给她去回信，那个郭女士也会给她回信，他们两个会有一定的交流啊。郭女士她的钱现在呢就是一个数字，因为她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老板啊。她说相比于资助别人，我这个有心的孩子让她看到了希望，她不希望我去做家教，她希望给我更多的钱，但是学校有学校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能因为我给她写信就给我更多的助学金，这也不公平对于别人来说。所以就是这个郭女士的信让她坚定了一个善良的信念，是吧？我就不需要再要助学金了，而把它留给更需要的人，更需要的人。这是第一个点。一个是本身她有一些自己的原则和坚持，自强不息的奋斗，同时呢，她从一些资助她的善良的人身上也吸收到了很多，怎么说呢，就是为人处事的这种善良的原则吧，我觉得也是相辅相成的啊。这个故事第二个让我感受比较深的点就是说，他写研究生和本科生不一样，研究生可以做助教，我的导师也会叫我写一些东西，给一些补助，家教这件事儿我也自然没有落下。 生活呢进入了一个平稳期，上天是眷顾我的。在我的求学生涯中，一路遇到了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好的朋友，他们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致谢里，我回忆了这一切，也将他们和我的论文一起永远录入到数据库中。我想说，我自己也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照亮哪怕其他一个人也好。所以我做了第二个决定，从研一开始，我每个学期拿出了3200块钱，资助四个孩子这一学期的生活费和学费，这样就可以帮助他们读完一个学期。当然，这是一个我家乡附近的希望小学，我实地考察过，也有他们的名单。我能力有限，这也是我力所能及所能做的第二个决定，把爱传递下去。当然，做我的学生还是很严格的，我每学期回去都会去看看他们，给四个小伙伴开一个这个小小的会，是吧，让他们知道外面的样子，也让我知道他们的样子。就是这两点让我感受到了他的这种故事里面的这种善良的能量吧，也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济善篇里面对于善良人的描述，素食慈心，应受逢于天德。我觉得他这个故事完美的诠释了这句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没有能力的时候，你要有底色不变的这种善良的品质，要有应受，对吧？
对，
你要在这个时候自强不息。那如果你遇到了天悦德贵人，在受贵人相助之后，自己有了行使善良的能力，也要像他一样厚德载物。这个其实正好就是他自己在文章最后写的那句话，他写咱们学校的校训，清华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我认为厚德载物就是说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应该有相应的德行去支撑。直到今天我也认为上天是眷顾我的，我的家里人都有健康的身体，我不需要去照顾他们。我遇到这么多优秀的同学老师，是所有人一起的努力才帮助我找到了如今的工作，开始了未来的生活。我接受了这一切，那么我就要做出相应的回报，匹配我的德行去资助像我一样的孩子。我想这就是未来我要做的。希望未来有一天我的能力能像其他的清华校友一样成立基金会，我想我会去亲力亲为，去真正做一些实事。最后说，那我就写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鼓励和祝福，也祝愿大家一切顺利。
写得真好，
对吧？
嗯，
后面他这个清华内部的那个小树洞里面，是吧，这个留言也有两个总结的特别好。
嗯，
我摘了出来啊。一个是这个网友写，贫困的物质条件和学校里优秀的表现验证了那句自强不息校训。
嗯，
对社会的感恩和反馈印证了后半句的厚德载物。啊，另一句更有一点诗意，他说的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也想给别人撑一把伞。
嗯，但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内心的善良，所以说他会看到别人给他撑的伞。这个我觉得跟他本心的善良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觉得他能看得到。
对，有的人可能就看不到别人为他的付出，
嗯，
对吧？
或者是把这种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
对，这样可能相对来说，哎，你说这个，我正好想起来一件，我之前播客里可能也讲过吧，
嗯，
上大学时候的事儿，打伞的事儿。
啥事？
就在天津，我有一次这个，是出个远门去，因为实习嘛，在那个这个一个叫网站吧，
嗯，
实习，然后要去采访，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在郊区。然后当时嘛，这个大学那个时候打车又很贵，然后他们也不给报销，只能去拿一个那个媒体的那叫什么来着，那车马费啊。我又舍不得打车，就可能就100-200块钱，打完车来回就200块钱了，我估计。然后就坐的公交，结果那天正好下雨，然后默默在那儿等公交。然后呢，我又挎着相机，然后又大包小包拎着，然后就正好下雨，那个公交亭又正好没有棚，你知道吧，就是一个大牌子。然后我又害怕来了之后，我如果去后边那个小商店避雨啊，我赶不上。
嗯，
那因为
你得在那拎着。
对啊，因为那个年代那个公交车都不等人的，
嗯，
而且天津的公交车呀，很多条线它都开得很快。然后我又不敢回去，我就只能边淋着雨边在那儿等。
嗯
啊，因为可能5分钟10分钟一套嘛。
太惨了。
对啊，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后边我就感觉没雨了。
嗯，
就雨停了吗？我一抬头一看，有一个伞打过来了，
啊，
就是一个天津的老阿姨，
叫小姐姐，
二姐，快上厕呀，就是给我打着伞在雨里边，
啊，
我当时就差点就哭出来了，这确实是有一种
雪中送炭的感觉，
雪中送炭的感觉，我真切的感受到了那个老阿姨的她的善良。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想给别人打个伞了，但是没有啥机会啊，来北京以后是吧，打不上，都坐地铁了，没有伞啊。 而且有的时候啊，这个后面还有一个网友在评论说的是什么呀，就是他说这是我们开头也说了嘛，说他的这个故事就是现代版的宋东阳马生序。宋东阳马生序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初中还是小学要必备的一个语文课文，必考的一个古文，要求背诵的。就是我现在还能记住他的第一段，
记忆力真好。
不是记忆力真好，是跟那时候只能就是后边全忘，老背串，你知道吧？
啊，每次都是第一段记得最清晰。
对，每次 abundant 是吧？就第一个就记住了。就是于幼时嗜学，家贫无以致书以观啊，具体有点我也有点混啊，记不住了。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即日已还。天大寒，宴兵间，手指不可去身，扶之带路壁，走送之，不敢少逾越。就后边这几个记得还比较熟，前面有点混啊。就这段背的时候，但是就是为什么大家说他的故事是现代版的宋东阳马生序呢？就是里边还有一句话大家应该也记忆很深刻。就是这个宋濂他说，盖鱼之勤且坚若此，就说自己的勤劳和自己的艰苦是这样的，是哪样的呢？他其中就有一段是这么写的，我摘下来了啊。同舍生皆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啊，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背绒绣，曳然若神人。余则运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木宴之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啥意思呢？啊，大家应该能回忆起来，小学还是初中，这个语文老师在课这个黑板上的那种感觉啊。他那个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同舍的求学的这种同学都穿着锦衣，什么锦绣的衣服，戴着红色的帽子啊，饰有珍宝的帽子等等等等的，腰间都别着白玉的这个佩环，是吧？左边配着佩刀，右边背着香囊，都是光彩鲜明，如同神人一般啊，俗称可能就是富二代一般，是吧？现在的话说，但是呢，后面那一句他说，我却穿着旧棉袍和破旧的衣服在他们之间，毫无羡慕的意思。然后宋濂自己说，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心中有足以使自己高兴的事儿，所以就并不觉得吃穿的享受不如人家啊。我的辛劳和艰辛大概就是如此。啊，余之这个勤且坚若此啊。但是你说啊，宋濂贵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他在几十年后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再回想起那段艰辛的时光，他竟然能把同舍生的穿着和吃喝的东西记得那么的清楚，而且还要强调一句，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你说他真的当时不在乎吗？如果他当时不在乎，不可能这么多年之后还把这些细节都一一写出来。也许我说也许，就是他顶着这个开国文臣之首的名号之下，这个肉体之下藏着一个青少年时期什么都吃不到用不到的小男孩。不羡慕肯定是假的，但每个人都有坚强努力的权利，对吧？
对，
就和这个帖子里的人一样，保持善良的品质，有朝一日能够有能力回报生活以更多的善良，始终自强不息，而不是自怨自艾。
对
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穿过时间的维度能够刺透人心的善良，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人自古的人性它是不变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虚伪和真诚的选择的时候，面临这种困境的时候，有的时候善良的具体的当下和虚伪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能够为了善良的本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就都没有什么错。
对，
而且有的时候人其实也不要太高看自己的万物灵长的能力，对吧？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一般这个凶神恶煞的动物或者头脑简单的这种小动物，反而它拥有一颗克制的仁慈的心，
对，
它也是善良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最近在读这个《所罗门王的指环》这本书，哇，相见恨晚呀，这老头儿，他这个老头呢，他是一个奥地利动物学家，当然也是现代动物行为学之父啊。他呢，就是你看他的书，你会发现他所有的书里面行文都透露着一种。就那种有趣加真诚的那种感觉，有点王小波那感觉，你知道吧？他其实，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往往那些作品，他是写了很多这种类似于科普、面向大众的科普作品嘛。包括这个《所罗门王的指环》，相当于也是一个科普作品啊。他 它更重要的这个科普作品，它还会通过对动物的动物性的一些洞察来探讨关于人类社会的善良、人际伦理道德的那种现象的一些想法啊。他书里面就 有一句话，
嗯，
这句话写的就是说，你认为我把动物人格化了吗？其实你不了解，我们常说的人性弱点几乎都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这些缺点是我们和高等动物之间的共同点。相信我，我并不是错误的把人类的特点赋予了动物，相反，我是在向你证明时至今日人身上仍存留着大量动物的遗传特性。一只狼竟然不会咬对手送上门的脖子，而对手竟然会相信胜者会如此克制，我觉得这种行为太高尚了，人类应该向他们学习。尽管但丁说他们是，这拉丁文我不会啊，后面括弧说不懂和平的野兽，至少我在了解了这种禁忌之后，对圣经中的一句话有了新的深刻的理解。此前我一直反对这句话，这句话说的是，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就把你的左脸也给他，啊，狼给了我们启示，你把左脸转给敌人，并不是为了让他再打你一次，而是为了使他无法再打你。这块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啊，就是说他在这个书里面还写了一个东西，就是说通常人类社会认为，和平鸽是吧，鸽子是和平的象征，
嗯，
但鸽子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攻击性的动物。你把两只鸽子放在同一个笼子里，他说他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说，很有可能两只好斗的鸽子会决出一个生死之间的胜负，就是他会用他的那叫什么，鸽子那个嘴叫喙，叫什么，
叫什么，
啄另一个人，会把他啄到死，就是两个人一定要争出一个高下。我们看着鸽子好像是人畜无害的，但是呢，恰恰是因为他的人畜无害，他没有攻击性的武器，他唯一的一个武器就是他的嘴，所以会导致了他滥用这种能力。
嗯，
就滥用这个去啄啊，一定要分出个生死，它好像并不太代表和平了就。但是呢，他还说，就是我们刚才说那只狼，但是狼我们认为它是暴力的，它是野性的，狼好像是狡猾的、不善良的，对吧？
嗯，
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武器，就是它的狼牙。那狼牙可以食肉动物吗？可以。瞬间杀死很多食草的动物等等等等的啊，它有很强的武器，但也是他说正是因为他有了这种强力的武器，当两个狼看似好像都很暴力的这种狼在打斗的时候，反而生出了高级一点的崇高的克制的怜悯。
嗯，
啊，这个他说狼，两个狼，你是你咱不看狼啊，咱就看狗，其实也差不多。就后边是我说的啊，他就是一个动物学家，这不很严谨啊，但是这我就没那么严谨，就比喻一下。
嗯，
咱没有功夫天天去动物园看狼，但是咱能看见狗，对吧？
对，
你看两个狗打架的时候，很多时候如果他们社会化做的比较好，他们就会干一件事儿，就打到最后呀，有一只狗服软亮肚皮了，
嗯，
把自己最薄弱的地方交给对方那个剑牙利齿之下，然后两个人就不打架了。
嗯
对吧，就经常能观察到这种现象。
嗯，
所以他说的这句话有时候也是强大的武器反而给了动物很大的克制。
嗯，
也有点像我们说的纪善篇里的那句话，就是你如果有了强大的行使善良的武器，就是天乐得贵人嘛，
嗯，
你才能够最终的把善良行使出来。素食慈心，印兽随风于天德，印兽是你的本心，天德是你的行使本心善良的能力，对，二者缺一不可吧。啊，对，反正最后就是我想说，人也可以从我们的善良，也可以从动物身上获得一点点参考。哦，很多时候我们上个价值观啊，我们嘴上说的，比如说打破一切，我们革命是吧，
嗯，
我们要离经叛道，说的很容易，但是如果你想长久的保持善良的本心，保持原则，保持你的人生的底线，守住一些东西，那你就需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去做一些实事了。尤其是要保持善良的原则，难上加难的是，现在又是一个充满各种诱惑的时代，你好像也被社会裹挟着，不断的在强制进步的这种感觉，就难上加难。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就说就回归一点大自然是吧？
嗯，
回归自然性，那回归到大自然里面，就有时候确实能帮人保持平和的这种心态，能更好的帮自己坚守一些人生的原则和底线，守住你的善良，
嗯，
对吧？
对。
所以有的时候，哎，我也推荐大家去看看这本书《所罗门王的指环》啊。对，当然也是了，如果你还是回复今天的日期这个关键词啊，2024-05-08， 我会把这个书和我们说的那篇帖子的链接一起推送给你啊，在这个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上啊。这个书的有效期还是30天哈，还是30天，好吧？那本期的价值观呢，我们就上到这里了。本期的节目呢，也就先聊到这里了。让我们下周三见。
下周三见。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